天晚上啊，接着上午的课，始终心药还有最后一段没有讲，所以要跟大家一起来继续学习。上午给大家讲过，就是第三段，其实你看它字才有几个字啊，它包含了是整个佛法出世间法的修行次第，这里面没有包含世间法的修行，他没有告诉我们要持五戒，要十善，要什么什么，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都没有。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切有相的行为都是世间法，都是修行的基础。所以这段话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出世间的一切妙法，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了生死，你是必须要学懂这些法的。如果你不想了生死，想来生做个好人，或者呢来生嫁一个好老公，那也不要紧，就不用学这个法了。你想来生要解脱生死，成就菩提，成就菩萨，庄严的悲智双运的事业，那就必须学习这个。而且呢，这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指示，就是修行的三个阶段。第一个是要证得一切智，第二个是要证得道种智，第三个是证得一切种智。从因到果其实是相同的，因为因果是相互融摄，所谓因该果海，果测因缘。当我们学会了空观的时候，学会了空观，就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升起一切万法本无生灭的这个空，这个观照升起来，其实你已经具备了一切智了。只是你现在升起来的这个观还属于因，因果同时，所以也具备了一切智。因果是同时的，也就是当我们觉得世间万法皆是空的时候啊，你的我执其实就没有掉了，这个因没有掉了，但是果呢还有。就好比一棵大树长得很茂盛，你把这个树的根已经切掉了，但是呢它的叶子好像还是很茂盛，那过不了多久它就会枯萎了。所以我们我执的这个知见呢，是整个生命轮回的根。你只要看破了这一个，看到一切法无我，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根本就没有一个真实的我，这样子我们轮回的根就被斩掉了。尽管在生活中在事项上好像还有我，但实际上慢慢的它就会没有掉。那么当真没有掉以后，是不是我们生命就枯萎了就没有用呢？它不是，原来我们的生命是污染的，是由一切烦恼跟随的。我们烦恼很多，有六根本烦恼，还有两个中烦恼，还有大烦恼，大小中20个烦恼，有很多烦恼在这里伴随着我们的一生。所以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世间的一切七情六欲，总是让我们在八空当中晃来晃去，就是力衰毁誉，嗔机苦乐。你看从小到大就在这八空当中吹，就像墙上的芦苇，东风吹来就往西倒，西风吹来就往东倒，什么时候都做不了主啊！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生命没有做主的时候。所以当你把这个我执拿掉以后，彻底明白生命的本质了，接下来我们的生命是净化。所以真正修行啊，它是净化我们的生命，在生命当中把一切恶的，甚至是相对于恶的这个善法，善恶相对的轮回之法、有为法，全部给它净化了。净化到最后呢，就是你的言语举止纯粹的只是清净而已，没有一丝一毫的污染。这个时候菩萨才见出菩萨的庄严。所以庄严呢，是不舍世间一切万法的。然后在庄严的基础上， 跟你有缘的一切众生，你都能够成就他们。这有句话讲得非常好，成佛不是一个人的成佛，成佛一定是一切众生共同成佛。要记住这句话哦，不要以为我只要用功修行我就能成佛，你们我就不管了，没这回事。你这个世界里面跟你有缘的人，能见到面的，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在一个环境里生活的人，必定他们都成佛，你才能成佛。要不然佛的世界还有我们的凡夫不是很麻烦啊？这佛的世界它是清净的，都是诸上上人聚会一处，哎，所以必定是一切众生的成佛，你才能成佛。那我们现在别人不成佛，我们是不是就在那里难过呢？也不是，你先了脱生死，以一切智去引导别人成就道种智，然后一切众生成佛了，跟你也一起成佛了。所以自觉就是一切智成就，称为自觉，觉他就是道种智成就，觉行圆满就是一切种智成就。所以三种智慧啊，就是佛才具备。那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佛性，你现实当下升起空观的时候，你已经具备一切智的这个因。你如果升起这个无我的空观，然后你又不舍离现实的生活，唐虚大师说得好的，动物任其孕育，植物任其流芳，天然大业不假装潢，刻意求全反致损伤。就是本来我们本具的这一切法，你不用刻意求全，我们平常总是刻意求全，你一想求全，你就是落入妄想颠倒。就像刚才他叫我法师，你一定要带我修行，你脑袋一想其实全是妄想，你还不如当下就不用想，就安置在这个法当中。那刻意求全呢，反而损害了我们自己。本来你无所得的心呢，你这么一求全就变成有所得了，有所求了，有所求有所得就会有所失，是不是？有求嘛就有失，所以你得到就会有失去，无所得才无所失。那这样子天然大义，你不需要去装潢，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啊，是一切法本具的。所以动物任其孕育，一代代相传没有关系，植物任其流芳，春有白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为什么若无闲事挂心头？我们人一辈子其实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闲事挂在心头上，甚至你想学习也是个闲事，你把这个闲事全搁下了，那你当下就是最好的。所以本来具备的这一切法呀，是我们自己，当你觉得心里是空掉了，可是呢现成的这一切你一个法都不要舍弃，你穿什么衣服照样穿，你是什么人照样做，你是当官的照样当，你不当官的你也照样不用当官。所以家庭主妇也可以，你就是乞丐也可以，那我们出家人也可以，这怎么过你的心不会有局限，没有任何局限。所以任何一种状态啊，都是可以作为最佳的修行状态。有人问佛法有什么好处，我说佛法我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学习啊，只知道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只要懂得佛法，无论你处在什么状态、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什么时间、什么空间当中，你都能够把自己的生命调节到最佳状态，能够调节到最佳状态，这就是佛法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坐在这里听课的时候，你心里能够与佛法相应的时候，你就是最佳状态。每个人都是 number one， 都是一起办的，没有一个说你比他差他比你差，没有。你看我们大家，你听到的法都是一样的，你的身心状态也是一样，哪里有差有好啊？是完全一样，都是第一，遍列第一。那你在讲法的时候呢，因为你心里有佛法，所以你也是第一。你不能说这个人法缘殊胜讲得好，那个人法缘不殊胜就讲得不好，那不是，你与法相应的你就是第一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能够把你的生命状态调节好，调节到最佳状态。你生气了，那可能就不是不是最佳状态了。你跟法相应的时候就不可能生气。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佛法告诉我们，整个修行 从凡夫一直到成佛，每一个状态都可以调节到最佳状态。你现在做人可以做个好人，做一个最好的人，最佳嘛，最好的人。如果你现在做狗呢，你可以做个最好的狗，那也没问题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去渡这个鹿的时候，他就事先一头鹿在那里，那当鹿啊，当畜生，他也可以做的最好的畜生嘛，是不是？所以没有关系的。那么这么一来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啊变得丰富多彩了，变得丰富多彩了。你如果所有的人都错家剃头了，可能你这个世界也就以后也就再也没有人了，那就没有丰富多彩了。所以还有一些在家人在这留着，菩萨你看还留着一些头发去度众生。当然生命的每一种状况，包括地狱的众生，它都是最尊严的，因为它的生命都有真相。我们可以肯定这一点，就不管我是愚痴的还是智慧的，但是你的生命肯定有真相，这个真相绝对是最完美的。那我们现在你烦恼也好，你不烦恼也好，你肯定是具备的。所以说天然之理啊，这本来具备。那下面我们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因为这个修正的过程啊这么好，这中间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呢？藏老大师也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啊，今天晚上我也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大家看了这段话，然此三谛性之至耳，迷之三谛转成三惑，惑破即乎三观，观成正乎三智，智成成乎三德，从因治果，非见修也。说之次第，理非次第，大纲如此，往目可寻矣。然此三谛性之至耳，这句话是总结这一段话。三谛就是真谛、熟谛和中道第一义谛。真谛就是真如本体，真实不虚的真理，谛就是理，就是真实的理。所以这个三谛当中，真谛是我们最先要了解的，就生命的真相本质最先要了解的。这个本质了解了以后，然后我们这些枝末啊就可以同时并茂，就像这个树的根，菩提树根一样，菩提树根有了以后，菩提叶啊菩提果啊那都没有关系了。所以有了菩提根，你才能长出菩提叶菩提果。那我们有了真谛，对真谛的了解，空观成就的真谛，有一切智了，这个时候你才去做事情，成就一切世间的庄严。这真谛能够让我们消除世间一切痛苦，世间一切痛苦消除了，然后我们剩下来的这个生命就完全是享福，享乐。所以菩萨修行啊，它是快乐的修行，我们凡夫修行呢是痛苦的修行。其实啊，凡夫修行也是快乐的修行，它就是修行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妄想颠倒，那些妄想使他痛苦，并不是修行使他痛苦。有些人修行修了半天，哎呀我为什么修不上去啊，在那里着急，那个着急的时候其实他不是方法让他着急，而是他妄想打起来让他着急，是不是？有些人说哎呀修行好像很难啊，其实修行不是难，是你妄想太难了，妄想太多了你觉得难，不是修行很难。修行有什么难的？你阿弥陀佛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马上就来了，他一点也不难。你要参禅，告诉你说你妄想停下来，我不想就是了嘛，让你想的很多，想的很好，想不起来，让我们不想还不是容易的事情吗？是不是？你谁都可以做到的。修行它不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在整个修行过程中老觉得难，这是一种错觉。所以菩萨他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来啊，见到人前世故他太开心了，一天到晚去度众生他也很开心，因为度众生他心里面并没有度众生的感觉，就像在天空上飞一样啊，飞来飞去。如古人讲的一个比喻说，大鹏金翅鸟脚趾一点地就能够搏击万里飞出去很远，他在天空任鸟飞啊，飞得那么开心自在。 那他为什么会飞得那么自在呢？就是因为他脚跟一点地的功夫。他脚跟要是不点地啊，他永远都飞不起来。鸟啊，你们看到鸟飞了，他怎么飞得起来的？在空中那么自在，是因为他脚一点地他才飞出去的。那一点地呢，就是这个真谛，就是你现在看到一切法不生的这个空。你一明白这个一切法不生的空，只要一坐在空上，你所做的一切法都是自在以外的，是不是？如果你心里面老有一个是非什么在那里揪着，那你就等于把这个脚捆住了，你脚趾就没有点地。所以脚趾点地的功夫，就是你修行有没有着落，有没有着落。我经常遇到一些同修道友啊，甚至其他的一些法师，我就会请教师父，请问你是怎么用心的？那很多人说，我怎么用心的我不知道。你要不知道就麻烦了，就你一天到晚妄想颠倒东奔西跑，那才叫不知道，是不是？你真修行的人，我如果在以后再问你，你怎么修行的，有没有修行，你马上就哦，师父讲过不生不灭这个地方，或者呢一灭未生这个地方，你马上能够住在这里，哎，这你就修行有着落了。随时随处他不离本处，不离当下，哎，这样子你修行就着落了，然后你以后的力量啊是慢慢的锻炼起来的。所以那个鸟啊，它学飞的时候，它也是要脚要点在地上，然后翅膀一张开，它一张开还没跳出去呢，就掉下去了。那小鸟学飞啊，有没有看过？掉下去了，它怎么办呢？它继续点在这里，继续飞，飞第二次又掉下去，第三次它越飞越高，越飞越高，到最后它一飞，哎，它能够飞得起来了，才高兴了。所以我们以后啊，你也点在这个一念不生的这个空当中，你试试看。那一空一下，哎，好像挺管用的。下回你跑出去，人家打你的时候，你也空一下吧。一空，哎，不生气了，他很开心。上一次就有一个居士，上海的，他就跑到温州去听课，那也蛮辛苦的哦，坐车要6个多小时，比这里跑过去还远呢。他跑过去听课了，听完课以后呢，他本来这个坐的腰酸背痛不舒服，正在听课，听完以后，我们那个禅修班还要打坐1个小时。那么打坐呢，他也跑去打坐，坐在那里，他还不好意思问我，因为背很痛啊，他觉得坐的为什么他胸闷背痛，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又怕我时间这个没有时间啊，又不敢问我，心里着急。然后呢听我讲课呢，他跑过来听了，然后大家在坐禅的时候他开始坐下来，我说你们打坐啊，如果是单盘的后面要垫2寸高，要垫一点，如果是散盘的要垫7-8寸，散盘啊，就在交叉盘的那里，如果是双盘的呢，垫一点点就可以了，或者不垫也可以。哦，他就发现了他垫的那个垫啊太矮了，他单盘的，他赶紧再拿个垫来，2个垫一垫，哎，坐了一坐，他腰也不酸，背也不痛了，胸也不闷了。他说，哎呀，我这么远6个小时乘车过来就听这句话，就是你屁股后面要垫高一点。你看看，所以你有心求法呀，你跟别人讲你也是受用的，他以后他就不痛了。所以后来呢，我叫大家叫他这个关心，随时看着自己的心，看着这心有什么好处呢？他有一次他妈妈跟他急，他的脾气也很暴的，有时候他妈妈急跟他急呢，他想顶两句，那天想，哎，师父说过了要看自己的心，看看自己心怎么样。当他注意看他自己的心的时候，他的火本来又冒出来了。他说，哎呀，我的心本来是挺安的，那妈妈一叫我一骂我呢，就是他在那里着急，我为什么还跟他着急呢？他心马上就不急了。所以在生活当中他就可以用得上了，哎，关照。所以这个空观啊也是这样，当你契入这个空观的时候，其实在一切行为当中啊，你只要一提醒，你的翅膀就开始在那里学小鸟学飞一样了。那你如果没有这个空观，脚趾不点地，你永远飞不起来，有没有这个感觉啊？你一直修行一直修行，那个鸟要是不学飞，那个鸟永远是一个鸡，那个鸭梗鸭子上架它也不会飞，是不是啊？因为它没有学过飞嘛，就同样长的翅膀它不会飞，你说傻不傻？所以这个鸟啊，中国古人呢，你知道啊，中国古人有一个方法就捕这个老鹰，老鹰呢它很厉害的，所以鹰的眼睛啊很厉害，它在5000米的高空上能够看到地下的小鸡在跑， 这个故事叫这个鹰隐记啊，鹰的眼睛是很利的，很快的。那么古人就借助它这个特点，要抓这个老鹰怎么抓呢？就在地上挖一个沟，1米多高，长呢大概1-2米长，宽呢大概50公分宽，挖这么一个沟。哎，看到老鹰过来了，他们就把鸡呀、抓过来扔到这个沟里面。这个鸡扔沟里面1米多高，那鸡也飞不起来，就在里面呼啦呼啦在那里动。这个老鹰一看到就看到这个鸡，他就高兴了，这回有鸡了，就抓。他一飞下来呀、他整个身体就掉到这沟里面，两个翅膀呢搭在两边，然后他脚呢又踩不到底下空上，他飞不起来了，搭在那里，脚落空了。所以你知道吗？平常我们修行啊不受用，飞不起来，你天天拜佛也不受用，诵经也不受用，那烦恼照样。为什么？就是你那个脚跟就像那个老鹰一样的，脚跟不点地，你不知道落在哪里好。所以你现在一念不生是我们落脚处，空观是我们落脚处。当你一切世间法全部人我空掉了以后，在这里用功呢，它一次一次的锻炼，然后你就觉得在生活当中慢慢你的心胸啊就会宽阔起来了，你的慈悲心也会慢慢的增长，然后你的这个力量呢就与日俱增，每天都会在增长，这样子才能用功。所以这个老鹰它很傻，那么用功就有这么一个这个原理，就你脚跟要点地。那么点地以后也同样的，点地以后你要给它放开自如。所以禅宗讲保任，知道什么意思吗？保就是保护你所明白的不生不灭的这个空，就空观一切智，你要保护它，随时要能够保护一下。那么保护它以后呢，又要任其自然，就这两个字，保任。什么叫保任呢？要保护这个意念不生的这个空，随时要保护它，就像小孩子刚刚诞生一样，他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他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不会吃饭，也不会有什么表情，整个就人的一切功用他还没有具备。你说他不具备吗？他其实已经具备了，只是还没有用出来。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就要保护他，要慢慢养他，把他养大了，他就有具备人的功能了。所以你现在说知道一念不生，每个念头，或者说我们刚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的这个观照，你虽然现在已经明白了，可是你看看它有什么用吗？你照样生烦恼，一点用也没有。可是你说真没有用啊，你就发现了世间一切法皆是这个我们原来所执着的一切法都是生灭法，现在你发现了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这个力量已经无穷，所以这个圣胎呀、已经开始长养了。这古人讲长养圣胎呀、所以你小孩子已经有了，怎么办呢？你就保护他，但是保护小孩子啊，你还要让小孩子自由，你要任他自由，你不能把小孩子关在笼子里面养，那养养他，你再怎么养他，到时候那个笼就这么大，他就长不成大人了。所以他们说中国的教育是有问题的，我们社会上很多教育，你看我们在座的上学上了好多年，是不是？你说上学上了这么多年，你学来的东西到底对我们的身心，对我们的社会做人有多大的帮助啊？很多时候我们的教育，他们叫什么教育呢？有一种教育叫做叫侏儒教育。侏儒有两种，一种是天生的侏儒，他这个先天啊就是残缺的；另外一种侏儒叫人造侏儒，这人造侏儒就很麻烦。这个天生的自然的侏儒呢，就这个人他生下来就很愚痴，你跟他怎么叫怎么说都没有用，前世的报应就像猪一样，那笨猪在那里呢，你怎么让他去开车他也开不了，可能这开车他说那红灯他也停不下来，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他是天生的侏儒，那是没办法。但是人造的侏儒是很残忍的，侏儒知道人造侏儒吗？就有些人啊很坏，他把人家那个小孩子啊，有些小孩子这个生出来，比如说女儿生出来就扔到别人去不要了，弃婴，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小孩子就抱过来，做一个木桶这么高，关在里面养，养大了，他一直就这个木桶一直就这么大，给他养到20岁，然后再把它打开，他走路就是这么矮，这叫人造猪，你说多残忍。我们的教育有时候就是这样，他们的批判啊，说我们现在你看小学生 小学毕业了，上了多少年学了？中学毕业了，多少年学了？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十二年。十二年呢，你如果是七岁或者五岁上学的话，你都十七岁了，都这么高了，他连做人都不会做，连孝顺爷爷奶奶都不知道，遇到事情对人要礼貌要欢喜，心里面的烦恼应该稳定下来，他都不知道的，是不是？为什么那个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小学一年级的课程说小鹰小明上去抓蝴蝶，这个小雨又去小猫又去钓鱼，二年级也是小鹰小明，一直到五年级还跟小鹰小明两个人在那里玩，是不是？你说你有什么名堂叫人家去学这些东西？一天到晚到了他人的七八岁的小孩，他接受能力是最快的，你让他一直到了五年级下来了，他听的脑袋里面就是小鹰小明两个人，那不是人造作物是什么？所以我们的教育自己真是有问题，他不懂得真正从做人开始，做道理开始。到这个学习佛法呢，我们也是一样，你学习佛法了以后，修行证得这个空观了，你先要去保护它，同时呢要任其自然。就是养小孩子一样，你小孩子想笑想闹想玩，你要让他自然成长。那我们大家也是一样，你不要说我要修行然后把自己就关起来不要动了死在那里，这个不行的。你要心安住在这个不生不灭的状况下，安住了以后呢，你就该扫地扫地，该说话说话，该做人做人，该做事做事，你去做的时候让自己也是不生不灭的感觉，这就是保认了。所以既要保它又要认它，那就是个鸟，保呢就是脚趾一点地，认呢就是翅膀一飞，那翅膀展开它天空任鸟飞了，就非常自然。所以呢，如果你一直保住它不让它自然了，那就像这个鸟脚趾一点地干嘛，它翅膀不飞起来，老点在那里，你说不是个呆鸟吗？是不是？所以你修行不能修成呆鸟，不能把自己一旦空了老是想在空什么都不想了，那是傻掉了。所以呢这个保证呢很重要，就是你有了脚跟点地以后，知道在无我的地方，在我们一念未生之前下手了用功了，然后你在生活当中把这种智慧一切智啊带到生活当中去，你能够起一点作用，这一点作用就是你的道种子，成就菩提道的种子。这就是在世俗上生出的智慧。智慧啊，实际上慧是空的，智是有的，智就是分别的意思，就是我们妄想分别，在凡夫是妄想分别，在圣人就是智慧。所以第六意识妄想转过来就是妙观察智，就是智慧。所以你不要担心妄想太多，那个想的那个东西其实挺好的，因为要是不想的话整个是个傻乎乎的，那也不行，是不是？所以那个想是挺好的，问题是我们凡夫啊是没有正知见的，你是杂乱无章在那里想，想来想去就把自己想得很痛苦，这个想就麻烦了。所以你越想越开心，那个想是可以的，你想得很痛苦干嘛，是不是？所以那个妄想啊是凡夫的颠倒才有妄想。如果你没有颠倒了，你所有的想法就是智慧了。所以慧是指一切智当体不生不灭，这叫慧。智呢就是有分别才叫智。那就像我们人，你有这个慧慧力在内心当中，可是你如果不去用，你不跟人家说，你遇到事情了你不能表现出来，你算个有智慧的人吗？那就不算了。所以有智慧一定要在事项上在行为当中表现出来，就是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也能表现有智慧的样子，也不会一个人就在那里装在那被窝里面像死猪一样睡个不行，那样也不行的，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人呢，我们每个人比如说这个智慧它怎么表现的，如果有了智慧了没有人的时候不表现，你心中就具备什么样子都没有，看不出来。那如果我们大家都不讲话，其实呢谁也不知道。你们如果想怕别人知道，你就最好不要讲话。你一讲话别人就知道了。所以有句话说，诸佛叫什么？这个怎么说来着？和尚不开口， 诸佛难下手。哎，我出家人，你怎么说我不开口，
你就不知道我是一个高僧还是一个小和尚了，是不是？
你一开口你就知道了，就知道你到底说的那个法是不是准确，到不到位。那你不开口，哎，感觉好像挺高深的，高深莫测是吧？所以这个和尚不开口，诸佛难下手。那么你要开口呢，就智慧表达出来了。就像我们骑自行车的技术一样的，你看在座的这诸位，你会不会骑自行车啊？谁也看不出来，坐在这里根本看不出来。会不会开车啊？也看不出来，那都是一样的。但是一到自行车上，马上就看出来了。你不会骑的人就摔跤呗，会骑的人就呜呜就跑掉了，是不是？所以会是在心中具备的，你升起一切法不生不灭的这个觉照，这个空，这就是会。因为这个感觉升起来别人看不见，对吧？这感觉别人看不见的，可是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你做事情做人当中别人就看出来了。你什么事情都斤斤计较，都为自己一个人着想，那你没有升起来嘛，是不是？如果你想的就是大家，就是没有就是无我，然后有缘呢，你也想到哦，有这个缘，你也去享受，也去生活，这样子你就有智慧了嘛。所以智慧一定是建立在空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智慧。世间的一切智慧啊，都属于世之变通，因为他的智慧就是人我是非的智慧，哎，不是真正的大智慧。所以有了这个空观以后，我们修行就有着落。有了着落了，你在生活当中，这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就是把你的空的这种感觉一直运用到你的生前死后，整个人生的每一时刻每一分钟，哎，功夫成片，然后圆成佛道。那么这一段呢，可能要经历很长时间。说实话，到你真正的烦恼的这个我执的生死如果了断了以后，你还想在这世界上利益一切众生，去行为，去修行，就在度众生的过程当中就是修行，它不需要有另外加一个修行的这个样子。那么这样子一段经历呢，实际上我们会觉得，只要我还有一个众生没有度，这些众生都跟我有生陌生的缘分，过去是诸位可能都是我母亲或者我父亲，一切男人是我父嘛，一切女人是我母，今天我在这里讲你们这么高兴听，那说不定我前世就是你们父亲，愿意听啊，是不是？也可能我就是你们儿子，那是佛经里面说的都是事实的。因为无量劫的轮回，为什么会有缘分今天聚集在一起呢？过去肯定是有缘分的，没有缘呢才听不到这个法。所以他在度众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以后也这样，你心空掉了，你去跟家里人跟一切众生讲，你哪怕为一个众生再去生死一次，你都值得，因为你让一个众生又从苦海当中脱离开来。所以这样子，即便是很难达到空和有完全统一，证得中道实相，但是呢，我们一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很快乐的事情。而且呢，你的心已经空掉了，从此不再受伤。我也希望诸位啊，这一生从此以后不再受伤，因为这个心啊，已经像虚空一样，谁也伤害不了你。所以下面说，然此三谛啊，性之自耳。我们的自信啊，是本来具足，本来具备了这么个样子的，叫如是。一切法本来如此，一点奇怪也没有。因为我们不懂，所以觉得奇怪。你懂了，你会做了，其实你一点奇怪也没有。这是现在呢，我们知道自己是什么境界，是什么水平。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再往前走，这就可以了啊。现在这样，那么凡夫众生呢，说迷之三谛就转成三惑了。迷之三谛啊，这把无明一迷惑了。无明惑怎么生起来的？因为你不明白中道第一谛，空有不二的道理，你一下糊涂了，你就有无明。那我们现在可能还很糊涂，所以我们无明还在。那这个成三惑呢，是因为我们不懂得熟谛，就是你不懂得世间法，不懂得科学技术音乐，甚至不懂得心理学，我们就不会让众生开心，不会让众生快乐，你就是有成沙惑。所以古人有句话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世间的事物你了解了，你就是真正有学问了。这做学问就是了解人心社会，不是说为了名誉、为了地位、为了立什么功才去做学问的。你是要了解人心社会，然后呢就知道社会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哎呀，这个地方如果需要念佛堂，你就盖个念佛堂；那个地方就需要有学习，我们就带领大家去学习。是这样子，人情练达。哎，社会需要什么？像现在我们国家很需要有一个和谐的社会，那我们佛教徒都出来要提倡和谐，家庭要和谐，社会要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最根本在哪里呢？是我们的心要和谐。哎，你的心要是不和谐了，自己跟自己天天在那里打架，有没有？我们跟自己打架，跟自己过意不去太多了，经常跟自己过意不去。哎，你明明挺不错的，老觉得我不行，我不行，其实也没什么不行的。嗯，你挺好的。那如果你本来就挺好的，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其实也不咋地，那些傲慢起来就觉得别人不行，所以就很难和谐。所以心要和谐，坐禅修四禅八定，就让我们把心带回家，让自己的心安住在自己应该住的地方去，把心安了。安了以后呢，你才慢慢的才能把事情做好。所以这个熟地迷失了以后啊，我们就跟众生很难结善缘，因为你把法说不清楚，你说不能说到人家心里去，人家明明心里想着要解脱生死，你告诉大家都不要了生死了，那这生死虽然苦也挺好的，那人家想你这话不是邪思，说我不听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大家升起这个善心呢，你就告诉他，如果他还不想了生死呢，你就告诉他，哎，你来拜佛啊，就保佑你家庭平安，生意兴隆，你布施100块钱可以赚10000块钱，那个他很高兴，是不是？你让他高兴高兴，那就是懂得人情练达，那为了大慈悲心去引导他们，这就是我们大家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呢是有尘沙惑。然后这个迷失了真谛啊，就有见思惑了。真谛啊，就是一切法空的，无我，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本体不生不灭。这个我们不了解啊，我们的人生看法就错了。所以我们人生的看法错呢，就直觉上，诸位是不是这样？从小就觉得有个我，对吧？这个我好像很强烈，放不下。虽然你不慢慢的去追究它，追究看到底有个我没有啊，实际上是没有我的。所谓的我都是很多因缘合起来，然后觉得有个我。有时候觉得眼睛是我，有时候觉得脸是我，有时候觉得身体是我，有时候又觉得这个妄想是我，想法是我，我心苦我心痛。有时候说我很烦，那就意味着我是我，那个烦恼又是烦恼，那个烦恼其实也不是你，所以你说我很烦，那个烦不是你嘛，是不是？就是我在家，那个家又不是你，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把家当成我，整个是一个颠倒的，是错误的看法。那当你看到无我的时候呢，你错误看法没有掉，那在生活当中能做起来，这个错误的做法也没有了。所以见思惑是这么成立的。迷失了空假真谛熟地中道第一地，中道地，所以呢就转成三种迷惑。如果想破这个惑呢，这惑破即乎三观。你想破这个迷惑啊，你一定要依靠，即是凭即，借助的意思，凭借，要借助三观的道理来破除我们的三惑。三观就是空假中了，所以一定要借助空观。我觉得原教根器的人呢不是特别多的，因为这是上根立志的，他一想到这个始终先要讲的是给原教人讲的，但是原教跟别教的次第安排是一样的，只是原教在次第上呢他心中没有次第，就修行的人嘛，他已经知道了，比如说拿一块石头给你，他一下子就知道这块石头既有石头还有金矿，对吧？那个金矿里面还这个金拿出来也可以打成什么金戒指，可以打成金项链，他都一下子就看到都有这些，都在这里面了。所以呢他打和不打，他心里面总觉得就这么多东西已经有了，他很放心，虽然没有成道没有破五明，他很放心，他已经知道了。 那另外的人呢，他就想，这不是这块石头吗？对吧？然后呢，石头呢，他想想，石头，我把石头这个不是金的地方去除掉，杂质去除掉，把这个金的提炼出来，所以他只想到金，没有想到还可以打金戒指，还可以打项链，他也没想到。那这就是赤壁关，就是他需要从这个金矿里面再提炼成金，提炼成了以后，他才继续来说，哦，我可以打金戒指了，才可以用。所以他是有这个过程的。但是原家的人呢，他一看就知道了，即便我不打这个金，我也知道这里面有金矿就可以做金戒指，这是比较聪明的人。所以根据力的，他可以大开眼界，就是当你知道你的当下就是不生不灭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我已经成佛，没有怀疑。哎，佛就是成就这个真如本体，就是一切众生平等的法身清净，就是这个清净法身。他已经明白了，所以他知道，当我现在如果能够不一生一念不生，或者不生不灭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在整个生活中起一切作用。那如果再进一步，你真正达到了，那作用就起来了。现在虽然还没有起来，你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大开眼界，这确信无疑啊！这就是，所以破破要即乎这三观啊，即乎空观。空观刚才说的是破的见思后，假观破的是尘沙后，假观就是缘起观，那就是观察一切法因缘，因缘果报这四个。那看到任何事情都有前因后果，观察清楚了，然后你的尘沙后就没有掉了。中观呢，就是破无明后，叫空有两者都不妨碍，所以他随时脚子可以点地，随时可以飞起来。他要飞起来，他就在那里自由的飞；他要停下来呢，他就停在那里不要动，休息一下。他想飞，随时可以飞出去。哎，这就是空假不二了。那他身心随时自在，所以现在我们呢，一开始不懂的这个法，你必须要去关照这个不生不灭，关照这个一念未生前的这个空，你必须这样去观。就像小鸟它开始锻炼，必须脚趾点地，点着点着，那点到有一天你真的脚跟硬了，其实不需要提了，随时想观就观，想不观就不观，都是自由自在。所以，这三观啊是这样子，有了这个三观以后就能够破除三惑。那么观成正乎三智，你这个观真成就了。什么叫观成呢？就是你听的时候知道，哦，这是空的，一切法不生不灭是空的，这是理解。理解啊，你把这个理解变成自己的看法，变成自己的感觉，变成自己看法的时候呢，这个还是一个观，变成自己的感觉就在事项上去观了，就是你看到这个你就感觉到它是空，能不能感觉到啊？我前天已经做了很多比喻了，就是解释了很多次了，就不再解释了。我相信我今天这么一举，你们就应该知道其实比是没有的，是吧？那你直接感觉到比没有，然后你再感觉我们大家都没有，能不能感觉？但你感觉到我们都没有，这个时候就这种状态其实就是一切智的智慧，这个内在的状态啊。你看看，当你这个心升起来的时候，世间一切法到你这里，不管是刀杀你也好，这个拳打你也好，你都觉得没有一个可受的我，因为一切法都是从来就没有，从来就是空的。哎，这个感觉它就很强烈，所以只有这种观成，它才能证乎三智。就这种智慧啊，是通过这个观以后，你自己可以证明的。所以叫证乎三智。为什么叫证啊？佛法里面叫修证啊。你通过修行以后，你自己真的就达到了这个效果了，你就能感觉到，你就能证明这个事实是如此的。而且这个证明呢，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自己知道这个道理，别的人怎么说没有用。别人说你在那里瞎想的，你就算瞎想，你想想看，是不是？人家想想，他的想到那里，他真的是很痛苦的。你不懂得这个法的时候，你懂得这个法，你怎么想，想这里他就不痛苦了，痛苦就没有掉了，这是亲自证得了。所以修行的叫修证，修行啊。那你修行呢，每一次修了以后呢，你的行为改变了，你就证明了。这简单去恶从善也是可以证明的。你心里升起一个善念的时候， 你出去看看，见到别人，哎，你伸个善心给他，那他看到你反应就是很正常的。除非他很坏，他很坏，你力量没有他强，那这个你是慈悲的心去感召他的，结果呢，他很坏的心来感召你了，你一看到坏人你就来火了，所以他的力量比你强，你可能感觉不到。只要他是平等的，那你有善心升起来，他马上能感召他。所以善心啊，能感召别人，这也是可以证明的。所以佛法里面修行就也叫修正，修了以后呢，你亲自证得了，亲自证得才叫证。空观可以证一切智，所以叫观尘啊，证乎三智。假观呢是证道种智，假观就是你不舍弃一切法，然后呢你在一切法当中就显得有智慧了。那中观呢是证得一切种智，这是佛的智慧。至诚成乎三德，这个至诚了以后，有了这个智啊，那么三德也就具备了。所以一切智成就的是般若德。什么是般若？我早上讲的就有共般若和不共般若。共般若就是空，你身心空掉了，你这个时候做任何事情啊都是非常有德行，而且呢你这个德行啊是最有智慧的德行，这叫般若德。德是表现在外的。你看看，如果我们自己对自己啊，你没有空掉，虽然你在那里修行，还在那里着急，其实是对自己没有德，对自己都没德，因为你让自己在那里烦恼。然后你看到别人觉得是不修行，在那里骂人家、说人家、嫉妒人家，那你也是没有德，你心里还是着这些相，这也没有德，说白了就是还是缺德，是不是？你自己缺这个般若德嘛，没有智慧嘛，所以真正有智慧的这个德才是究竟的。有了这样的那么一切智成就的是般若德，然后道种智呢是成就解脱德。道种智啊，所以你懂得世间的一个法，你懂得开车，你就会开着车运载别人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这个举动就是一个德，这叫做解脱德。遇到事情你不沾着，所以诸位，你有本事啊，人家叫你做事情啊，你千万不要推却。如果你能用功的话，你在用功的状态，你赶紧去做。去做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的解脱德。所以你本来扫地总觉得是障碍修行，对吧？很多时候干活做事情总觉得是障碍修行。你现在看到一念不生的时候，或者说一切法当体是空，你已经体会到这个空了，就以这个状态去再去干点活。你干活的过程中，心里好像并不受影响，会有这个可能的。如果你有这个经验的话，然后在不障碍修行的时候，你活又干了，人家又高兴了，这就是解脱德。所以解脱啊，是一层一层，一个事情一个事情解脱的，是在世间向上解脱的，世间向上。所以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不是以空啊、以无相啊那些得解脱的。因为为什么讲解脱呢？就是我们有束缚才叫解脱，我们这个也不自在，那个也不自在，这个也不行，那也不行，才叫束缚嘛，才捆在轮回当中了。所以当你能够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心里不被它沾着，而且你还从始至终很清楚都是不生不灭，那么这件事情在你的生命中就已经解脱了，就已经解脱了。所以持戒所有的戒律，你看都是以无数德的心去持，所以持一条戒律就得一条解脱，而且你解脱的时候别人能够感受到你这种威德，那种德行，所以叫解脱德。你如果不修大乘佛法的，你没有解脱德，你最多只有般若德。那小乘罗汉他有般若德，那共般若的这个德行。那么解脱德跟法身德一样，都属于不共般若。也就是说，真正的大智慧啊，是在生活中体现出来。那个不在生活中体现的，现在观心的这个空，身心一片空掉了，停在那里，感觉空了，这是小德行，不是真正的大乘的德行。所以大乘的德啊，是真正了不起的。大乘的德叫不共 般若，大智慧啊是不共般若，那小乘人他不了解。你小乘人什么？看一切法不生不灭，他知道不生不灭已经是最究竟了，没有比不生不灭更究竟了。他就不想到，既然是不生不灭了，那么世间这一切法也可以是不生不灭了。那我跟你讲话、吃饭、走路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真正大解脱的人呢，是在回归到生活当中来，在生活当中一个灰尘都不会沾着。哎，这个德行呢太伟大了。你想喝茶你就喝茶，你泡上等的龙井茶也可以。嗯，你如果想喝白开水，那喝白开水喝得很有味道，你就不会觉得你怎么搞得给我喝点白开水，你不会啊。所以一切法它都只能去享受，没有不享受的理由。人家要是赞叹他，他很高兴在赞叹我；人家要是骂他，他也很高兴。你看骂我，那不是很高兴的事情吗？那众生他有骂的功能，也有赞叹的功能。而且天台讲的性具善恶，自性都具备打骂的功能啊。那父亲打儿子，该不该打？那不一定，是不是啊？那父亲如果是慈悲心教育儿子，而且通过打以后呢，儿子真的好了，那这个打就是一个善法，就是一个智慧。如果父亲打他儿子，打来打去打到儿子去跳楼了，那你这个父亲就是愚痴了，那就打错了，就不应该打。杀人，如果拿一把刀把你肚子剪开，你说这算不算杀人？算不算坏事啊？当然是坏事啊。可是我肚子痛得不行了，医生就拿刀把我肚子剪开，把里面的手术做了，你说他是不是有功德？这当然有功德啊，他救了我了，是不是？所以世间的善和恶啊，它不能按表面的形式去看，你一定要看到它的结果、它的发心和它的整个过程。菩萨为什么具备自信、具备打骂的功德？就是因为他内心已经无所得，他看到众生需要的时候，那需要该打就打呗，是不是啊？看你们如果哪个调皮，下一次拿棍子就敲你脑袋，哎，敲了以后你说不定还很开心，师父在消我业障，对不对？所以呢，自信就具备这些功能，哎，这些功能，那么这就是显示出来的不共小乘的大乘般若，就不共般若，就是大智慧。哎，没有智慧的人呢，天天只想到一边；有智慧的人呢，他会想到两边。哎，既能空也能有。所以小乘人，他因为住在涅槃里面，他就很开心。说白了，是不够慈悲，不够慈悲，没有升起慈悲心。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发菩提心，你一定要成佛，要度一切众生成佛。然后你有一天空观成就了，你赶紧就想到让众生去成佛，然后该怎么教化去再教化他们，这就是大乘的这个德行。所以智慧是内证的，通过我们的观照，通过我们不停的模仿、锻炼、保护，然后呢，你让自己的身心自然，任其自然。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量越来越大，眼界越来越高，然后呢，你的定力啊，你的智慧啊，就日渐增长。在这个增长的过程当中，你的德行也会一点一点的增长起来。比如说，你本来是对某一件事情很贪的，其实你通过空观慢慢的以后啊，观察起来以后啊，它自然的这些障碍眼的东西就没有掉了。那像这个在家居士，有些这个自己夫妻关系不太好的，感情不太好的，老想着要婚外恋，想着另外一个爱喜欢的人、情人什么的，哎，你观察以后其实就不需要了，那个家庭就已经很好了，夫妻有缘嘛，对吧？人家说夫妻是缘，上缘二缘无缘不聚，就是这样子。但是有这个缘，你去珍惜它。所以我们昨天跟大家讲的一样，整个修行就是珍惜你的任何一种缘分。我们出家人也要珍惜缘分，其实在家居士啊也要珍惜缘分。你每一个缘分、每一个人你都很珍惜的话呢，你的生命力、你的慈悲你就扩及到一切人身上，然后再慢慢的增长，这样子我们整个社会人间就会变成净土了。当然我们众生的业力太重了，业力重我们要不要去努力呢？当然要努力了。你有一个人好了，总算有个好人了，是不是啊？你如果一个人都不好了，那就成了地狱了，全没有好人了。 有几个好人，有一半好人一半坏人，我们还是人间，还是正常的。如果全是好人了，那就升天去也不修行了。如果全是好人了，你觉得这个社会太好了，家庭太好了，我就不学佛了。家庭夫妻关系什么都很好，你学佛你就想不到学佛了。所以还是有些好，有些不好。然后我们就知道，一求就要求究竟解脱。这样子修行呢，动力才完全具足。所以内在的智慧才能显发外在的德行。这个德啊，不能表现在外的。你内在看清楚了，有些人啊，他在那里这个什么事情都当老好人，自己心里面也不空，也不油，也不慈悲，说什么事情行啊，好啊，跟这个也说好啊，跟那个也说好啊，老好人。孔老夫子怎么说的？相愿得之者也。你看到谁都是说好的，你就是不会讲一句嘛，人家错了你也说好，你不是害人吗？所以叫得之者也。你真正内心中有受用，有慈悲心，该说的说，该骂的骂，骂了你才是有德的。所以呢，有智慧的人才会成就这种德行。好，最后呢，你看，从因至果，非静修也。从因到果，因一念正心就是因，空观就是因，果呢正得三智和三德，这是果。所以这个三观三惑这是因，三观惑三惑这是因，在因地上修行。那正德的结果呢，就是三智三德。但实际上告诉我们说啊，从因到果非渐修也，不是逐渐逐渐完成的。那么这里面讲非渐修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只是我们的观念，我们成就了这种观念很重要。什么观念呢？就是你知道这个金矿一拿到手，你就知道我可以打金戒指，可以打什么都可以了，只要是金属的东西我都可以有了。你要有这个感觉。那我们现在一观察自己的身心，我们知道一切法不生不灭，我明白了。然后你从此知道，哦，我成就一切佛的功德都可以有希望。然后接下来呢，你观察自己，其实自己就是一尊佛，这就无相好佛。人家苏东坡跟佛印禅师一个对话，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苏东坡呢，天天跟佛印禅师对公案，怎么对就输掉，每次都被佛印禅师说的没话说。那最后呢，有一次在一起喝茶，喝茶他看看了佛印禅师啊，他很高兴，很高兴呢，他说问这个佛印禅师，他说你看看我像什么？佛印禅师说，你像一尊佛。然后他说，佛印禅师你看我像什么？他说我看你像一堆牛粪。哎呀，他很高兴，看佛印禅师没话说了。你看那佛印禅师说一堆牛粪，我们说贫嘴啊，也会讲闲话，总是把自己好像要占上风，比别人好。然后呢，他就很高兴回家了，跟他妹妹说今天佛印禅师终于输给我了。输给我什么了？你看我说他像一堆牛粪，他都没话说。他叔叔小妹就笑起来了，他说你又输了。这怎么输啊？因为你心中只有牛粪嘛，你看到他的牛粪。他心中有佛嘛，他就看到你。这个确实是如此哦。所以当你的心已经知道我就是一尊佛，明白了没有？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这个我们是挂在口头上的，是不是？那我们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一个金矿，可以打金戒指，什么都可以的。但是你把那块含金矿的石头挂在脖子上，人家肯定说你是250，因为你还没有锻炼出来。所以你知道自己是佛，但是呢，你不能把自己当佛一样供在那里，明白没有？你不能觉得。